许世友的父亲许存仁一病不起，留下了遗言，千叮咛万嘱咐，让孩子孝顺母亲，最后是长叹一声，再也不言语了，就这样死去了。全家人哭抱，惊动了左邻右舍呀，谁家不死人呢？尤其这个年月，怎么死的都有。幸亏在乡亲们的帮助下，这才草草的出了殡。说出殡好听，哪有送葬的人，就是一家人用一领席子把许村人包裹上，抬到祖坟，挖坑埋了，草草的安葬，把坟头也陪好了，哭罢多时，一家人回到家里头。许村人是家里的顶梁柱啊，他一不在了，主心骨没了，今后就剩下一个妇女领着一帮孩子，咋过法儿？哎，那个苦劲儿就一言难尽。家里现在所剩的就剩那点地了，最后实在过不去了，一狠心把地也典当给李敬轩，就那恶霸地主，换点粮食好度日。就这一年，吃糠咽菜，吃草根，啃树皮，吃树叶子，再搭上点粮食，勉勉强强度过了灾荒年。小小的许世友晚上睡不着觉，他就想，为什么这个天下是富人的天下，不是穷人的天下？为什么富人吃得满嘴流油，穷苦人连吃糠咽菜都难呢？老天爷，你真存在吗？就是存在的话，你也是个势利眼，你歪歪心，你不主张公平和正义。就这件事儿，在许世友的心里深深埋下的根子。为什么后来他投身了革命？为什么革命那么坚决？就因为苦大仇深。咱们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别看小小的许世友排行在三，父亲不在了，许世友真就应了那句话，他成了顶梁柱，挑起了重担，在家里头分兵派将，你干什么你干什么，这活应当怎么干，那个活怎么干，早早的他就成熟起来了。单说有这么一天，练完功了，许世友啊到集上去赶集，赶完集了，买点应用的东西往家里赶，饿了，一狠心吃了碗面条，给妈烧了两个肉馅的包子，心说赶热拿回去让我娘解解馋，就买这点东西，那下了多大的决心，舍不得，他不就是钱吗？没有啊。这许世友高高兴兴往回走，一看路口这围着一大圈子人，里八层外八层的，最外层的人都敲着脚往里看，就听见里边还有锣声，嘡啷啷啷啷啷，嘡啷啷，嘡啷啷。许世友心说干嘛的？耍猴的？练把式的？好奇之心人皆有之。这许世友挤吧挤吧，从人群的外头就挤到最里层去了，他一看呢就愣住了，在人群的当中啊放着个木头架，这架上挂着一面锣，旁边有个笸箩，笸箩里头有几个铜钱。一个出家的僧人，看那个僧人呢、啊、个儿不算太高，但也不矮，中等身材，长得挺清瘦，面带慈祥，穿着僧衣，但是这僧衣十分破旧，补丁摞着补丁，胖袜僧鞋，在手里的拎着个两节棍，两节棍就是比三节棍少一节，这种东西非常好使啊。这和尚啊敲完了锣，正在里边说话， 许世友赶忙蹲下，又好奇的认真的听着，就听这和尚说：“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各位施主，各位父老乡亲，贫僧乃河南登封少林寺的僧人，这次出来呀，我要木化四方，为佛祖修造寺庙，恳请贵宝地的施主能慷慨解囊，但这钱我不能白要，我给大家练一趟棍，再打趟拳，如果您身上有富裕的钱，赏给我一文两文，你也算做了慈悲之事啊，这是一种善举，我佛也会保佑你的。咱们长话短说，说练就练。
哗啦哗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哗啦哗啦，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
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，和尚练上了。这许世友跟何飘玉何大叔没短了练功，小说也有一年挂零了。这何大叔没事的时候给他讲解武林之中各门派的奥秘，别看他孩小，他知道的事儿挺多。他知道这两节棍是最难练，既能防身又能攻击。你别看这和尚能有70岁左右了，这身子骨可真利索呀，快似猿猴，身形转动，掌中这条两节棍无动无飞，呼呼刮风啊，手脚麻利，神采飞扬。在和尚练到得意之处，你仔细看吧，从两眼里头放出两道寒光来，这叫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，把个许世友就惊呆了，心里说话：好家伙，这和尚这么大年纪了，好棒的功夫啊！可惜呀，我要知道能遇上他呀，我请着何大叔一块儿来就好了，让何大叔指点指点，何大叔肯定能说出滋物毛友来，就能给这和尚一个评价。看这意思，这和尚的功夫只在何大叔之上，不在何大叔之下。说话之间，两节棍练完了，和尚是收招定势，气不长出，面不更色：弥陀佛，献丑了。真有好财买脸的，一看这么大年纪的僧人不容易啊，所以兜有富裕钱，啪啪就扔进肠子里了。可是看热闹的人大部分是穷人，光说好想施舍的没钱，只能鼓掌喝彩。和尚也不嫌少，正在这时候，许世友来了勤快劲儿，赶忙进了场子，哈着腰把地上的钱捡起来，拖到手心儿，双手交给和尚：师父，这是您得的钱。哎呀，谢谢小施主，谢谢小施主。和尚看了看，不多呀，把这钱很珍惜的放在婆箩里头，稍微的喘了口气，和尚又说：各位啊，有先来的，有后到的，今天趁着集上人多，我再打趟拳啊，各位赏脸，给我来个站脚助威，有钱没钱的都可以，您自便。和尚说着话，啪一个马步往那一蹲，紧跟着探出双掌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练了一趟少林拳，又把许世友更惊呆了。他一看呢，这和尚比何飘玉何大叔高了一大截，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，好透了。他可叫不上名来，练的是什么拳？和尚练完了，又有人给钱，还是十几个小钱儿。和尚不练了：阿弥陀佛，谢谢各位施主，今天天气快晚了，各家都有事儿， 大家散散吧，老衲也应该找个地方进膳了。对不起对不起，大家散散吧散散吧。人们一听不练了，都散了。可谁都走了，许师爷我没走。后来和尚把东西归着归着，把锣摘下来，木的架收拾上，婆罗扣了，把钱揣兜里头，一转身一看，一个孩子在旁边站着。和尚就纳闷，看了看许世友，长得个不高，小孩能有十岁，长着抱头环眼，挺讨人喜欢。小施主，你有事儿吗？
师父，刚才您说话我没听太清，您是从哪儿来的？
哦，老衲是河南登封少林寺的。
少林寺这名我听我大叔跟我说过，我早有耳闻，离这挺远挺远的吧。
嗯，道路不近呐、
啊。您啥时候还回少林寺？
嘿，这个没有日期的限制，看我木化多少钱，然后再决定。小施主，你问这干什么？
和尚师傅，我许世友说着扑通就跪下了，把老和尚吓了一跳。小施主请起，小施主请起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莫非你有事求我不成？我说和尚师傅，我有个小小的要求，我自幼就喜欢武术，我呀甚至爱武术不要命，我跟我何大叔也学过武术，我有意拜你老为师，如果您回少林寺能不能带着我一块儿去？
哦哦哦，哎呀小施主啊，你是个孩子，你说着容易做起来难呐、啊！哎，
你跟我到少林寺你干什么？我学武术，我要学少林功夫，你无论如何收下我这个弟子，我诚心诚意拜你为师。
小施主啊，算了吧，你年纪还轻，你应当好好的读书，别忘了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啊！把书念好了，不比练武强多了吗？哎，回家吧，大概你娘、你爹还盼着你快回去呢。走吧，
我和尚师傅，你要不答应，我就跪死在你的面前，我就不起来。说着，许世友哭了。这老和尚没辙了，站在那儿考虑了半天。
嗯，小施主你先起来，有话咱慢慢说。这么办，咱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啊。贫僧我请客，
不，我吃了，我吃了一碗面条了，我一点都不饿。
那咱边走边谈好吗？
说着他们往街里头走，一边走和尚哈着腰就问他，你是哪个村的？
许家洼的。
哦，许家洼我还真没去过，离咱这儿有多远？能有15里地吧。
哎呀，够远的，你还得加紧赶路，到家就得黑了。
家里还有什么人？这跟您说，我爹不在了，就剩下我娘养活我们弟兄六人。我们这六个人呢，就我懂武术，我哥哥我弟弟他们都不爱练。嗯，我们那块土匪还特别多，学好了武术不挨欺负，还能看家护院，早晚像您似的还能挣点钱。
哈哈哈哈，净说些孩子的话。
那我要收你为徒，你跟我去少林寺，你娘同意吗？你们家里的人能舍得吗？我尽量说服我娘。
还是的，这么大的事情你跟你娘还没通气儿，怎么能行啊？老僧万难答应。
孩子，我使你失望了啊。您看您这意思您还是不愿意，那您走到哪儿我跟着您哪儿去。 和尚一看得遇上个缠磨头，怎么甩也甩不掉。最后老和尚说了，这样吧孩子，你把你家的地点详细的告诉我，明天我抽空到许家洼你家里去看一看，不管我收你做徒弟不做徒弟，我认认门，你愿意吗？
当然行，您再帮着我说两句好话，我娘通情达理肯定能答应，因为我走了我家少一口吃饭的，能减轻点压力。
哦，那好，你告诉我吧。许世友高高兴兴的指指点点，这么走这么拐，这么走这么拐，家里门前最明显的标志是什么，说的是一清二楚。和尚点了点头，行了行了，老衲说话绝不食言，明日中午之前我必到你家，你看好吗？
您可别骗我呀，我在家等您。
许世友趴在地上又给和尚磕了个头，磕完了头了高高兴兴转身就走，一边走一边非常心里的悸动，哎呀，这和尚可真是高人，这要是收我为徒，我到少林寺好好的下狠心练功夫，肯定能出人头地，不为别的，为了养活我娘，养活我的全家，为了免受人的欺负，专打那些坏蛋。他心里头十分天真的想着，但想了想，想到母亲了，我娘能舍得我走吗？我爹不在了，我一走我娘肯定不答应，我娘要不同意可咋办呢？哎呀，恐怕我说不过我娘。哎，他想起何飘玉何大叔来了，我娘对何大叔十分尊重，他说话是有分量的，不如我转个圈先上黄土岗找着我何大叔，把这事跟他老讲一讲，让我何大叔给帮个忙，我何大叔说我娘，我娘肯定同意。对，就这么办。小孩腿也快，他一口气跑到黄土岗，还真巧了，何飘玉正在家里做晚饭呢，一看外头风是风火是火的，那丑娃进来了，把何飘玉吓了一跳。丑娃，出啥事儿了？
大叔，哎呀，啥事儿都没有，您放心，我来求你来了。
什么事儿说吧。他把经过讲述了一遍。何飘玉知道丑娃从来不说玄话呀，冷静的考虑了几分钟，最后点了点头。孩子，你的决定是正确的，但你介绍了这个和尚肯定是了不起的高人，他不能轻易收徒弟，所以人家提出要到你家去看一看，摸摸底，做到心里有数。你真有恒心去学艺？
有，我肯定有，连做梦我都想过，但是我没想过上少林寺，我就想学真功夫。
那这样吧，今天太晚了啊，明天头晌午我到你家，我先跟你娘透个底，然后等着那和尚来我也看一看。
哎哎，好了，大叔啊，我拜托了啊。
许世友也没停留，又回到家里了。到家里啊，老太太一看这个着急呀、啊、到村口看望了多次也不见娃子的影子，怎么这么晚了还不回来呀、啊，哎，正着急呢，许世友回来了，从怀里掏出那俩包子来。
娘，我给你买来的。
哎呀，你怎么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个呀？娘啊，您看您这身子骨太虚弱了，吃俩包子补充补充吧，您谁也甭给，您一口气全吃了，给您吃吃。话虽如此，一家人吃糠咽菜，这叫肉包子，当娘的能忍心自己吃吗？把孩子们叫得近前，一人掰了一小块，大家均摊分吃。一边吃着，许世友在旁边这话呀就拱拱松松想说，但又没法张嘴。直到娘他们吃完了没有事了，弟兄们也散去了，许世友把母亲请到旁边，这才说， 娘啊，我跟您商量点事儿。
说吧，啥事儿？
是这么回事。我想离家出走，我想上少林寺学能耐去。娘啊，无论如何您答应吧，这是一条出路啊。我走了，少一个吃饭的，您也能减轻负担。一开始夫人是一个不同意，百个不同意，不行不行，就是不行，说什么也不同意。同时告诉许世友，你就死了这条心，你要走娘也不活了。你这话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怎么说呀？许世友就不往下说了，把希望就寄托到何飘玉何大叔身上了。最后许世友说，好，娘我不走了。嘴说不走了，心不是这么回事。当天晚上许世友还做了个梦，梦见自己跟这个老和尚上了少林寺了。他也没去过少林寺，在梦境之中就发现一座大庙，是金光闪闪，庙里有数不清的和尚，个个武功都十分了得，有耍拳的，有练棍的，有练刀的，有练枪的，把个许世友看的是眼花缭乱呢，嘴里头还叫着好，手舞足蹈。其实娘没睡，发现孩子着了魔了，这干嘛呢？这是丑娃，丑娃，叫也叫不醒。后来许世友在梦境之中遇上了老和尚，就是他看见练武的那和尚。一看这和尚变了样了，高高的，胖胖的，面带红光，亲自传授自己的武艺，自己这功夫顿时就长了。说蹦多高就能蹦多高，说举多重的东西伸手就能拎起来，乐得他咯咯直笑。最后终于叫母亲把他叫醒了，丑娃，丑娃，你要发疯啊，你干什么呢？ 娘，我做了个梦。
那梦见啥了？
我梦见我上少林寺了，有人收我做徒弟了，我练功呢，正练得高兴，您把我叫醒了，您不应该把我叫醒。
我丑娃呀，你还是没死心呢，娘告诉你了，说什么我也不会同意的，你就死了这份心吧。
娘啊，您休息吧，我不想了。您快睡觉吧。
许世友这才休息。简短解说，第二天许世友就盼着那和尚快点到家。